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易方达基金的小易直播间，我是易方达基金 FOF 基金经理刘先宇。2026年呢，我会继续陪伴大家，每周三下午的五点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会在直播间为大家复盘过去一周的市场和基金的表现，并现场解答大家的投资疑惑。交流开始前，首先提醒一下大家，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流仅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参与，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过去一周时间呢，其实市场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都出现了一些震荡调整。小助理可以放下我们这个债券的这个估值图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债券也是开始进入了一个震荡，但是经过了前期的上涨之后呢，其实整体的这个债券收益率还是在一个偏低的一个水平的啊，各种信用利差呢也是在历史上相对偏低的一个水平，所以整体来说性价比没有特别的高。当然权益市场可能是最近的这个波动更大一些，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权益市场也是受到这个美债的这个收益率上行的这个影响，其实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也是比较大的。那大家有任何跟市场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做一个实时的一个互动。 尾号5062的朋友问：机器人板块值得投资吗？机器人板块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就是它是一个久期比较长的板块，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业绩的兑现呢，可能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和时间啊。所以现在的这种机器人的公司，如果看它的静态的估值，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远期的话，如果它有盈利增长的话，也许会消耗它的估值啊。但是它现在处于当前这个早期的位置呢，它的这个波动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大一些，因为它还没有办法完全的通过这个它的盈利来进行估值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机器人板块呢是一个波动率比较高的一个板块，所以还是要看这个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人来进行参与。尾号2038的朋友问：美债可以加大仓位吗？美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跌的比较多啊。其实大家看新闻可以看到前几天这个美国这个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都创了这个过去20年的一个新高水平啊。那这个出来之后呢，其实在这个上周的时候，其实美国财政部还宣布了一个长端国债的一个流动性回购，也就是说美国财政部会单独拿一笔钱出来给这个长端国债去提供流动性啊。当然，这个新闻出了之后，其实美债收益率还是比较高，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下行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是这个黄金，其实最近几天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呢，它的这个反应会更大一些啊。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呢，一方面就是反映可能财政的这个举措，它本身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举措，就它反而加大了对于短端美债的一个压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财政部直接去干预美债市场，可能会导致这个市场的定价的有效性有一定的这个受损。所以呢，对美元信用损伤之后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黄金反而是更加走强的啊。所以我们觉得按这个逻辑来讲，确实可能这个黄金受到的支撑会更大一些，而美债呢，可能还是要看财政部能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像这个很多投资者问到这个尾号5321的朋友问黄金的这个配置性价比高不高？我们觉得现在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因为现在不光是在定价这个美元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定价美元信用的问题。如果美国的这个债务的这个压力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的话，它其实对美元的信用是比较大的一个损伤。那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利好于黄金这种比较确定性的一个货币。尾号0925的朋友问，讲讲光通信和 CPO。光通信和 CPU 呢，本身它的这个这核心还是受到这个海外的一个 AI 相关的板块的一个联动，因为 CPU 这个板块呢，它本质上还是给这个海外的一些算力的这个下游公司提供上游的一些零部件的所以相对来说就比较受到这个海外的这个算力的景气度的一个影响。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海外像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相对来说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核心还是大家对 AI 的这个远期情景有一定的担忧担心这个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是难以持续的所以其实这个 A 股的这个光通信相关的板块也是陷入了一个震荡的调整我们觉得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呢，这个板块确实是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个板块，但是呢，它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估值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对于这种市场的这个预期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敏感，所以我们觉得这种板块呢，还是建议大家去适当的控制仓位可能还是会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个板块。看还有朋友问到10年国债的净值和实际值的差异该如何买卖？如果您看这个10年国债收益率这个指标呢，其实它是代表的就是当前这个位置10年期国债的一个收益率。但是如果你买进去这个10年国债，那其实它不光是会获取这个票息收益，还是会受到这个资本利得收益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后未来这个国债收益率上行的话，那其实就会产生这个资本利得的这个亏损，那就债券的这个价值会下跌。那相反呢，收益率下行呢，债券的价格就会上涨所以其实这个本质上还是取决于未来一段时间债券的走势，而不是它当前的这个收益率的一个绝对水平。所以我们觉得债券这个资产呢，要不然就是在这个调整幅度比较大的时候适当的去进行一些配置，要不然就是采用一个组合的一个投资策略不要过于去 做这种短期的一个波段，因为这种这个债券本身的这个波段其实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尾号7026的朋友问，半导体后续还能投吗？半导体跟这个光模块有点类似，它都受到这个 AI 景气度的影响，但是半导体呢更侧重于国产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算力，所以呢它更多的是一个国产替代的这个相关的一个逻辑。当然呢，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市场主要还是担忧 AI 整体的一个叙事嘛，所以全球的这个 AI 相关的板块都出现了调整。那相对应来说，这个国内无论是半导体还是光模块，可能都会调整的幅度会更大一些啊。那我们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要看，就是这个拉长时间看呢，可能它的这个景气度是比较好的，但是短期来看，它仍然是估值比较高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去关注这种板块的这个波动率会比较高。尾号7273的朋友问，红利板块还能继续持有吗？如果长期从这个拿股息率收益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红利板块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关注的价值的，因为红利板块它的这个股息率其实现在还在历史上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这个分数的水平当然呢，拿这个股息率其实中间也是会受到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股价的一个波动的影响的，所以从长周期的维度来讲，确实是值得配置的。那短期来讲呢，其实红利更多的还是跟这个科技成长板块有一定的这个跷跷板的效应。一般来说，科技下跌的时候呢，可能红利会相对来说更强一些，而科技上涨的话，可能红利反而是会出现一定的这个下跌，所以这个可能采用一些这种哑铃型的这种策略，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尾号6676的朋友问，科技震荡的原因是什么？还会是主线吗？科技震荡原因核心就是一方面，这个外围有一些事件的影响嘛，像我们这次开头讲的这个美债的这个冲击，本身对这个全球的这个成长类的板块都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另外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科技龙头公司的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担忧还是比较强的那我们觉得就是可能拉长周期来看，就是科技的这个基本面确实是比较强势的一个方向。只是说它现在还是因为这个估值比较高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科技可能后续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和震荡。那其实，在这种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去控制仓位。尾号1207的朋友问，券商发力是牛市要来了吗？券商这个板块今天表现相对好一点主要核心还是资金的一个行为吧。因为证券这个板块呢，其实今年以来一直是表现比较差的一个方向但是一方面它本身的这个业绩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过去一年资本市场比较活跃所以券商的这个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普遍的增速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因为这个资金的抛售嘛，所以它的这个估值也一直是处在低位。所以呢，其实这种估值低、景气度比较好的板块呢，其实在这种资金轮动的效应下，形成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短期比较好的表现，都是比较正常的。那对于这种板块呢，我们觉得还是以一个长期的这个思路去关注只要它的这个估值还比较合理业绩还是在增长的，那其实它都是有一定长期的这个关注价值的。尾号1617的朋友问，有色表现不错，可以持续吗？有色金属这个板块呢，其实它最近一方面是受到这个联储的加息预期的影响，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就是说大家对于美国债务的这个问题，长期来看是比较担忧的。而如果美国债务出问题的话，那其实它对美元的这个信用是有一定损伤。那相对来说，就是尤其会利好黄金，然后也包括一些这个有货币属性的这种有色金属的这个价格。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有色金属可能主要也走的是这一类的这个逻辑。所以有色板块内部呢，尤其是也是以这个黄金相关的这个板块，可能表现会更加突出一些。那我们觉得这个逻辑可能从长周期的维度，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逻辑支撑的，所以从这个长期配置的角度来说，是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黄金的这个相关的板块。尾号1227的朋友问，10年国债和30年国债哪个配置价值高？ 十年国债和30年国债呢，它的这个资产属性是类似的，其实都是国债，都是会随着这个国债收益率的变化而波动。不同点主要还是在于它们久期不太一样，三十年的久期更长，所以它的这个向上向下的这个波动更大。然后10年的波动呢，比30年就会更小一点。所以投资这种长期国债呢，其实还是建议根据风险偏好来。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话，是可以适当的去考虑一些30年的国债。它在债券上涨的时候弹性更高，但是在回撤的时候，它的这个回撤也会更大。那如果风险偏好比较低的话呢，就可以考虑这种久期比较短的债券。还有朋友问到下半年的市场风格，其实我们觉得下半年大概率的这个市场风格可能会更加均衡一些，因为今年上半年呢是一个科技板块表现特别突出的一个板块啊，但是呢，在虽然它的景气度很好，但是涨到今年上半年之后呢，其实它的这个估值也进入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整体的拥挤度比较高，所以过去一个月这个受到这个一些这个短期。叙事的这个影响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我们觉得下半年大概率市场可能会表现得更加均衡一些。所以无论是科技，还是像这些红利价值，包括这个大家提到的很多像这个有色、医药等等相关的板块，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我们更建议大家去考虑一些这种均衡配置的方向。尾号2123的朋友问：医药是否迎来布局窗口？医药这个板块呢，它的这个自身的业绩一直是比较好的。那之前呢，主要还是受到这个科技相关的这个情绪的影响啊。在之前这个科技上涨的时候呢，医药被吸血的比较严重。但是科技下跌之后呢，其实医药也有一些资金的这个回补。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医药本身的这个波动其实还是来自于资金的行为。它的基本面一直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那其实最近几天，可能医药还是受到一些美国的一些这个 mRNA 的这个新药的这个情绪的一个影响，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但是短期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来讲呢，它其实这些事件对它基本面的实质影响都不会特别大。尾号2305的朋友问：新能源板块估值高吗？新能源板块估值是比较低的，它的这个 PE 还是在比较低的一个分数但核心还是因为大家担心新能源里边的一些这个比较内卷的一些方向，包括这个光伏也包括这个新能源车，其实他们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导致很多的这个新能源相关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是。比较难以上涨的，所以这个市场预期比较弱。当然，它的这个估值确实也比较便宜所以从这个左侧布局的角度来讲，是可以适当关注一下新能源这个板块，因为确实估值不贵。但是呢，要是它的这个盈利有明显改善，可能就是需要它的这个反内卷的这个效果能够快速的这个落地才可以。尾号8558的朋友问：最强厄尔尼诺来袭，农业板块会有机会吗？农业这个板块呢，确实可能会受到这个气象的一些影响。就如果真的会有厄尔尼诺效应的话，可能会导致很多这个农产品的一个减产，那对农产品的这个价格呢，会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潜在的逻辑，但是对于这种气象引起的事件呢，其实我们事前是比较难以判断的所以我们觉得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些这种机会，但是它其实很难提前去做这种预判。尾号3782的朋友问：科技和红利该怎么选？科技和红利，我们更建议大家去均衡配置因为他们现在之间的这个跷跷板效应是非常强的经常科技大涨的时候，红利可能就是相对下跌的，而红利大涨的时候，可能科技就是下跌的。所以呢，如果均衡配置的话，它这个对冲效果就会相对比较好，持有体验也会更加稳健。这就是比较简单的这种资产配置的这个例子其实这个因为这种资产呢，长期来看，他们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的，但是短期到底哪个好，其实是很难判断的。所以我们更建议大家去以这种均衡配置的这个思路来关注这些资产。 尾号1161的朋友问说说券商，券商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今天上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核心还是因为它的估值比较低，业绩也是相对比较强的，所以在这种资金轮动的行情里呢，可能就会短期会有一些这种收益。尾号2633的朋友问，随着新机型上市，消费电子要怎么看？消费电子呢，确实会受益于，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龙头的这种手机品牌，它如果发布新品的话，可能是会对这个相关的市场情绪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呢，消费电子自身的这个基本面呢，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相对的这个承压的，因为尤其是一些做这个中下游的消费电子公司，它其实受到这个上游这个硬件的这个涨价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关注消费电子呢，还是要看它具体的这个公司到底是做上游的材料和这个硬件，还是做下游真的是这个消费电子的这个部分，他们可能受到这个行业周期的影响还是不太一样。尾号8679的朋友问，美股科技和港股科技是否有联动效应？美股科技可能跟 A 股科技的关联性更强，跟港股科技呢，可能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负相关。因为港股的科技呢，它虽然叫科技，但它实际都是这种互联网的平台公司。在之前这个 AI 的硬件特别强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互联网公司，他们作为这个下游的采购方，他们的业绩反而会受损，所以相对来说呢，可能这种互联网公司反而跟这个 AI 是形成了一些这种跷跷板的效应。所以港股科技呢，大家也不要把它单纯的当做是科技的公司，更多的还是一些偏消费的这种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公司，它反而跟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板块呢，会有一些这种对冲的这种效果。尾号3299的朋友问，讲一下电池板块。电池这个板块，相对来说这个景气度还比较好，因为它不光有下游新能源车的这个需求，然后另外呢还有这种就是储能相关的这个需求的带动，所以需求是比较好的。但是核心还是因为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新能源整个行业都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内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包括这个电池行业其实也会受到这个内卷的这个价格战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可能短期确实盈利不弹性不会特别高，但是它自身的这个基本面可能这个逻辑还是比较强的。尾号6967的朋友问，黄金适合当长期底仓还是短期波段操作？我们更建议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采用一个长期的底仓策略，因为黄金这个资产呢，它长期来看，它跟这个股票和债券的这个相关性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它在这个组合里呢，其实是能够优化组合整体的这个收益风险的这个特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如果风险偏好匹配的话呢，在组合中适当的加入黄金，确实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短期的话其实比较难判断，因为它短期受到这个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啊，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债务的问题的影响都会比较大，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难以研究清楚的，所以我们更建议大家去以长期的视角来看待黄金。尾号3219的朋友问，白酒还能布局吗？白酒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基本面比较弱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关注一些这个最新公布的这个半年报的白酒公司，也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利润还是有了比较显著的一个下滑啊，当然它的这个估值确实也跌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所以我们觉得白酒可能现在还在一个偏左侧的阶段。如果后续有这个内需相关的政策，包括这个白酒的实际的消费数据能够起来的话，也许会有所改善。但短期来看，可能基本面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还有朋友问到，黄金长期持仓的话，考虑什么指标来加仓减仓？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黄金短期是很难判断的。如果一定要操作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去采用这种左侧投资就是高抛低吸的这种策略，因为黄金的话，就如果短期涨幅比较大， 那说明他的对于这个降息的预期可能会更多一些，所以可能短期的预期比较充分，那就可以适当的减一些。那如果跌的比较多呢，这个黄金可能又对加息的预期比较多，那可能适当的做一些这种加仓可能会更好。所以这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种策略可能相对来说更适合做在这个作于作于在这种黄金上进行这个操作。尾号6391的朋友问：农业板块有机会吗？农业整体的话，其实还是取决于猪周期的影响，因为农业板块里大部分的这个公司还是猪周期相关的公司，而猪周期呢，也是需要一个反内卷的公司的这个行业，因为猪周期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磨底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个能繁母猪的这个存栏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猪肉的价格也是一直没有起来。但市场可能预期未来会有一定的这个改善，所以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左侧布局的这个阶段。那其他的这个像粮食相关的这种农业，可能更多的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厄尔尼诺效应的这个问题啊。如果真的气象有相关的这个变化的话，有可能会对这个相关的农业板块有一些影响。尾号3268的朋友问：电力板块怎么看？电力这个板块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长期的这个逻辑呢，其实还是在于这个 AI 对电力需求的一个拉动。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电力板块的这个需求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增长的潜力的但是短期来看呢，因为电力是一个重资本开支的一个行业嘛，所以它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周期都会比较长。所以短期来看呢，它的这个业绩弹性一般来说不会很大。所以电力之前一直是属于这种公用事业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种板块所以对这种板块就是长期有逻辑，但是短期见效不大的板块呢，其实更建议大家去采用一些这种高抛低吸的思路来看待，因为如果短期涨得比较多的话，那有可能它对这个短期的业绩的预期有点高，但是它的业绩释放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如果它像最近它跌了比较多的话呢，又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关注，因为它长期来看它的这个逻辑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电力这个板块。尾号3913的朋友问：煤炭板块可以入手吗？煤炭这个板块的话，其实它主要还是跟这个油价有一定的相关性嘛。它过去一个月还是受到这个油价上涨的一个影响，包括地缘事件的一些恶化，所以煤炭板块的这个表现会比较突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煤炭长期来看，它还是属于一个高分红的一个板块，所以呢，它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长期来看也是可以获取一些股息收益的。所以，如果看好短期的油价呢，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煤炭这个板块。但是长期来看，还是建议以这种高分红的这个思路来看待。还有朋友问到左侧和右侧什么意思啊？左侧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板块可能它的短期没有表现，甚至是下跌的。那这个时候左侧去关注呢，可能就是一个提前布局的一个意思。而右侧呢，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板块已经上涨了，或者是有明显的表现了。那这个时候再做右侧的关注，可能是这种进行一个这个涨了之后再加仓的这种操作。所以这个是左侧和右侧的这个区别。尾号7974的朋友问：配置固收加产品需要择时吗？如果是偏低波的固收加，其实一般来说不需要特别的择时因为它本身就是有股票和债券资产形成了一定的对冲，所以可能跟这个受到市场的这个影响不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频繁的进行一个择时。但如果本身这个固收加或者是它就是一个高波动的一个基金，那适当的去进行一些这种定投或者是摊薄成本的操作，确实是可以的。 尾号902的朋友问消费当前的估值如何？消费当前的估值是非常低的，就看静态的 PE 呢，几乎是在历史最低的一个分数。但考虑到它未来可能盈利还是会有一定的下滑，所以可能市场本身也定价了一些悲观的预期。那如果把未来盈利的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呢，可能它估值不是历史最低，但是也是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水平。尾号9058的朋友，现阶段是配红利低波还是债基好？这个看您的风险偏好，风险偏好比较低的话呢，去关注一下债基可能更好。那如果风险偏好适当的高一些呢，可以关注一些红利低波这种资产。如果更高的话，再去关注其他的这种权益类的这种基金。尾号8603的朋友，配置债券 FOF 优于纯债基金吗？如果这个债券 FOF 能够做到比较好的一个资产分散的话，那确实是长期来看比纯债基金要更好。因为 FOF 基金呢，它底层的这个穿透后的资产，包括这个纯债啊，包括这个转债，包括股票，包括黄金等等，其实都是可以配置的。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投资范围比较广泛，也可以做出这个更加均衡的这种组合。尾号1183的朋友问，讲讲房地产。房地产这个板块的逻辑更多还是取决于政策因为最近几天可能房地产相对比较强，主要还是有一些这个城市推出了一些这个改善性住房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政策。那这个可能对未来的这个地产的这个预期有一些改善，所以这个是房地产的这个主要的逻辑。但是它自身的这个公司短期的业绩还是比较差的，因为房地产还是处于一个景气度比较低迷的一个阶段，只是说看未来的这个政策能不能这个促进这个房地产板块有一定的这个企稳回升。尾号2963的朋友问，创新药还能配置吗？创新药的话，它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好的那资金的话，主要是在创新药和科技有一些切换，所以可能可以采用这个创新药作为一个配置的这个一环，就是它跟这个其他资产的这个相关性不会特别的高。尾号8658的朋友问，国际油价上涨，为什么油气板块还在底部呢？如果是石油公司，应该表现还可以啊，包括一些煤炭公司还是可以的。但是油气板块也有很多是这种炼油的公司，就是它做的是这个原油的加工，所以这种公司呢，它油价上涨反而对它的利润是有所影响的。所以大家在关注油气的时候，可以看看它具体是有这种石油开采的能力的公司呢，还是说是做这个石油的炼化的这种公司。尾号9855的朋友讲讲化工，化工其实也是受到这个油价的影响会比较大。那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比较低迷，还是因为这个地缘事件有所反复嘛，可能对这个油价还是有一些这个刺激的，所以可能对化工公司有一些这个盈利上的影响。但是这个其实地缘事件是比较难以提前做判断的，所以化工这个板块可能长期来看它的这个估值还是比较合理的。尾号3484的朋友问，机器人板块港股和 A 股差距为什么那么大？其实就是因为 A 股的这个估值更加远期嘛。其实今天好多朋友问机器人板块，其实机器人板块它的估值是比较难以去做测算的，因为它的这个业绩的释放是比较远期的，所以相对来说，如果看静态的话，其实A 股很多机器人相关的板块都是估值比较高的，但是未来能不能实现呢？其实这个是有比较高的一个不确定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机器人板块大概率还是一个高波的板块，就是它的这个波动率都会比较大。行啊，我看大家的这个问题也回答的差不多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呢，可以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大家再见。